弟兄姐妹晚安。我们要恢复讲约翰福音。我们仍然在用约翰福音下册的讲义，应该今天在的弟兄姊妹都拿过了，如果您没有拿过，前面还有一些这个讲义。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讲约翰福音，几乎去年一整年还没讲完啊。我们在讲约翰福音里面一些技术的特点，今天我要讲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特点，就是主耶稣的个人工作。这是我们第九个约翰福音技术的特点。你读福音书应该不会太难发现主耶稣很关心个人的需要啊。他有的时候甚至在讲道当中，一群人听他讲话，他也可以停下来应着一个插入的事情啊，他常常没有觉得那是一个干扰。这个讲到的时候，你记得有一次有人用绳子吧，从屋顶坠下一个人来，记不记得？主耶稣没有叫他站到一边，也没有责怪他，他停下来帮助他。有的时候正在行路，忽然他意识到有人的需要，他就停下来帮助了一个患血肉的妇人。有的时候他花功夫帮助一个小小孩，有的时候他帮助一个焦急的父亲，一个伤心的母亲。当然对那些跟随他的门徒啊，个别的教导他们也是经常有的事。我们的主很看重这个个人工作，而我觉得约翰福音似乎特别有意给我们更详细的看主怎么样做这样个人的工作我觉得其他福音书当然你也找得到这样子的故事，这样的例子来思考这件事，像我们刚刚举的有许多从对观福音来的，可是我觉得在约翰福音里面比较多有主针对一些个人约翰记载了蛮长的篇幅来讲他怎么帮助他们，这是其他福音书比较少见的，对吗？所以好像其他福音书这个对观福音、福类福音似乎比较会精简的记载一些他个别的帮助人的故事，可是约翰福音似乎有意把有一些故事更详细的记载所以我们打算从约翰福音看一点个人工作的一些原则光就着主拣选的十二个门徒称他们为使徒来讲，这十二个门徒在对观福音里面，也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面，你知道都有记载这主拣选的这十二个使徒的列表，就是这十二个人的名字一起记载了可是除了马太、马可、路加都各有一段话记述把这十二个人的名字记下来之外，在他们写的福音书里面另外特别的提到其中的这十二门徒中间的其中的任何一位，对观福音讲的并不多，他们常常集中在 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身上，对吧？好、哦，其实连安德烈、彼得的兄弟，对观福音除了在列那个十二使徒的名字之外，没有提过他啊、哦，所以只有这两对兄弟，只有雅各、约翰跟彼得，那这个一直都是主耶稣最核心的门徒啊，有提到好几次。另外，对该福音里面还提到两个人，一个是写马太福音的马太，另外一个就是卖主的犹大。所以你会发现，对该福音没有写那么多这些个别的门徒，以前没有注意过这一件事啊。可是约翰不一样，约翰在对该福音提到的这五个门徒里面，有四个门徒他都个别的提到他们，约翰福音没有提过马太啊，可是他提到彼得、雅各、约翰跟卖主的犹大，另外他还提到彼得的兄弟安德烈，提到腓力，提到拿但业，有人认为他就是巴多罗买，是十二使徒中的一位。他提到多马，而且还给多马蛮精彩的故事。他提到雅各的儿子犹大，约翰福音提过雅各的儿子犹大，你知道吗？就是另外一个犹大。约翰福音提到他的时候说，不是卖主的犹大，特别这样讲。记得在哪里提过这个？在我们上一个主题里面提过啊、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吧，主讲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他显现。接下去发问的这个人是犹大，然后约翰加了一个注解括号说，不是加利利人犹大，不是卖主的犹大，对吗？加利利人犹大就是卖主的犹大啊，Judas Iscariot 啊，不是加利利人犹大。嗯，约翰福音唯一没有提到的这十二使徒里面的，只有三位他没有提到，一个是马太，一个是奋锐党的西门，还有一个是另外一个雅各。主的门徒里面有两个雅各，两个犹大，你知道吧？哈，另外有雅各被称为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啊。这三个人约翰没有提到。我想不只是约翰福音了，对观福音也一样。主常常他不是只看我们像一群人而已，虽然他旁边经常围绕着一大群人，他个别的认识他们，关心他们，而且去了解他们，按着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况对待他们，他用不同的话、不同的方式跟他们说话。我觉得我们应该效法主耶稣这样做。我自己很多年来都觉得做这种个别的工作，关心到个人，是最让我觉得满足的服事。虽然我蒙召被神指定要做传道人，我们常常在台上讲道，对一群人讲到，很多人对我们的认识也就在讲台上认识的。可是其实我常常觉得我不应该说那是更重要的职事，毕竟主托付给我们的都是重要的职事，可是我还是觉得个人的工作特别的重要。所以我很喜欢19世纪美国布道家穆迪 Dwight Moody 的故事。他是一个在他那个时代没有人像他一样经常有那么多的人在他的布道会里面参加他的布道会，而且在他的布道会里面信主。 好像大英百科全书提到这个人 D.L. Moody Dwight Moody 说他是一个把100万人带进上帝的国度的人。可是这个人有一个习惯，我不知道他从什么时候开始维持到什么时候，我想有相当的年日他都这样，就是他在这个之外，他要求自己每一天至少要个别的跟一个人传福音。他好像没有觉得他是一个布道家，在他的布道会里面有很多人信主，他觉得那他就尽了传福音的责任。他要求自己在就是每一天至少要跟一个人有个别的传福音，以至于有一些有关他这样的故事。有一天他服侍完晚上回到住的地方已经很累，忽然想到他那一天一直没有还没有机会个别跟一个人传福音，所以他做什么事呢？你知道他结束一个布道会一定是非常辛苦的了，他就在穿上衣服就出去，在路灯下面看到有一个人站在路灯那里，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 喝了酒的人，他就过去给他传福音。他有好几次是像这样。我刚刚聚会前我自己想到这个题目，我也自己再回顾一下，我发现我25岁开始侍奉主，从一起头其实我们有许多的服事是个别的工作，那个时候我们的聚会人很少，我们还是尽心的服事，当然我很容易很个别的认识他们，个别的关心，因为人很少。但除了那个以外，我们做很多个人的工作。我住的地方是一个老师的宿舍，隔壁有一些老师们，他们都是有家庭有小孩。我们跟附近好几个小孩都变成好朋友。我的妻子，就组了一个非正式的主日学。不是只有主日啊，就是会跟这些孩子讲圣经的故事，跟他们交往，我觉得那是很好的事。我记得有一个小孩子问我们说，曹老师，他们叫曹老师，你家里没有电视不会无聊啊？我们不只是这样，我们主带领我们在附近有一些村子一些村落，我记得我们在那边5年，可能有2个还3个村子，我大概不能说我每一家每一户我都去过，可是至少我们大致上，就是挨家挨户的去探访传福音。我觉得那些是很有意思的事。其实我在还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这样的啊。我们信了主，就很想跟人分享福音。我的家人都一个一个都跟他们传过福音。我班上的同学，我们读物理的，我们学校的物理系是很小班制的，我们考进去只有30个人考进去，加上9个侨生有39个人。39个同学，我想我应该每一位吧都至少跟他们谈过一次福音，就是像这样。我侍奉主的早年，个别的工作比较是我们去探望啦，有人来找我们啦，或者聚会结束之后有人跟你讲话啦等等。后来开始有网络，我们就能够使这个个别的工作做得更广泛。早期我们用 email， 就常常有人写 email 来，有的是我不认识的，对，不是只有我们自己的会友。后来开始有别的东西就更方便，有 Skype， 后来有 Line， 有微信这些，所以我一直都没有上 FB， 没有上脸书，因为我觉得我做那种 就像在台上讲到一群人听，脸书有时候也是这样，你放一些东西上去啊，像布告栏一样，大家可以看。我没有觉得我要下功夫在那个方面，因为个别跟我讲话的这个服侍已经够多了。有一些弟兄姊妹知道，那些跟我有过来往的，有的其实是问过一次话，而且我问过一次问题，而且我并不认识的人。当然问问题的时候有可能会知道名字，可是也有的就是问过问题他也不告诉我名字的。可是就是连那样，我每一个跟我有过这样来往的人，我都有一个他个别的档案给他。我那种档案应该有一两千个以上，大概也许不止。这里面还有的人会好久以后忽然又给我跟我联络，还要我猜他是谁的，好像认为我应该要认得这么多人。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做记录的原因，因为我没有办法认得那么多人。可是每一位我都很个别的认识他们，帮助他们。我们从来不这样做的，就是口袋里都有固定的阿司匹林，无论谁问问题都是掏出一样东西来。没有，所有的人如果来问问题，我一定只要打起精神要来想办法借着跟他讲一讲话或者怎么样来了解他是怎么样的情况，怎么样的人，然后怎么样可以帮助他。我这样讲你大概明白为什么我刚刚这样说，就是我觉得虽然我蒙召做传道人，我也喜欢讲道，我觉得讲道叫人家得到帮助是很棒的事情，可是我还是觉得做个人工作好像得到更大的满足。而这个如果你不是像我一样蒙召做传道人，你也可以做的事。所以在我们教会，我最多给弟兄姊妹做训练的工作是训练他们做个人工作。我们这个辅导智商教牧协谈的训练是我们的服事训练里面主要的项目。那我们用一点时间，会有好几星期，我们要从约翰福音来看看主怎么样做个人工作。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35-42节，约翰福音第一章35-42节，请一起来读。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申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这是在讲安德烈的故事。你姐有没有注意过，所有指耶稣的门徒，他后来呼召的门徒，圣经有记载他第一个来跟随他的门徒是安德烈，你知道吗？你以前没有注意过这个。我们很容易翻开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看到很前面就记载主耶稣在海边行走，然后看到彼得、约翰他们就呼召他们跟随他，当然那里也包括了安德烈。可是其实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故事是比主耶稣在海边呼召门徒更早的故事。主第一次遇见彼得是在这里，我们刚读的经文，而不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 或者马可福音第一章，或者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记载的，在海边主呼召他来跟从我，主又应许他要得人如得雨的那个故事。嗯，有的基督徒没有弄清楚这些，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有的传道人也是这样教导的，可是不是的，约翰福音第一章才是最早主遇见他们。而这里面最先来跟随耶稣的人是安德烈啊，他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比彼得在这些属灵的事上，他比彼得都走得更前面一点，更早一点，也有可能。嗯，其实我也没有把握彼得是哥哥还是安德烈是哥哥。在圣经里面，他的翻译还有很多人的习惯，似乎都把安德烈说成是弟弟，可是其实圣经好像没有明确这样写。嗯，安德烈这个名字的意思 Andrew， 现在有不少人，不少男生取名叫 Andrew， 你知道吧？像我们讲穆安德烈 Andrew Murray， 很多人叫 Andrew A-N-D-R-E-W。 这个字的意思，有人觉得那意思是很 manly， 很 man 啊，就是现在人讲就是很有男人气概的样子。如果安德烈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我想他一定是一个认真的人。我不觉得施洗约翰能够接受一个不认真的人做他的门徒。施洗约翰是很严谨的人，对吧？所以他一定也是一个很认真，然后真实的悔改，生命有改变的人。而且显然他跟约翰跟得很紧。他跟着施洗约翰跟得很紧，所以才会有机会听见有我们刚刚读的圣经的这个场合，这样一个际遇。当主看见，当施洗约翰看见主在那里行走的时候，就跟旁边的门徒说：“看哪，神的羔羊。”这是他在另外一个更公开的场合，更多人在的时候，耶稣受洗，可能差不多那个时候，或者之后。施洗约翰做过的见证。可是这一次似乎旁边没有太多人，施洗约翰碰见耶稣，他又讲这句话，而正好在他旁边的就很有福气，就再一次听见这个见证。其实他们有这个福气跟他们的态度有关系，对不对？就是他们紧紧的跟随耶稣，跟随施洗约翰。如果我们也是这样，好好的学习，我们就比较不会错过神想要给我们的祝福。而安德烈，他不像我们讲过的其他有一些。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太喜欢他们的老师了，太跟随他们的老师了，以至于当他们老师介绍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人物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去跟随耶稣。所以在耶稣已经在传道的时候，都还有一群人叫做施洗约翰的门徒，我觉得有点奇怪的一群人啊。可是安德烈不是这样，他一听见施洗约翰的介绍，虽然这是他敬重的老师，而且从他那里得到很大的祝福，可是现在他听得出来施洗约翰介绍的这一位是更伟大的一位，他就离开他的老师去跟随耶稣。我猜他应该很有礼貌的跟他老师讲一声吧，然后才去跟随耶稣。这里提到另外一个人，对不对？有两个门徒一起做这件事，对吧？另外一个门徒越你看完全没有记载他是谁，可是又记得这么详细的东西，所以有不少人都觉得另外一个人有可能就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就是跟随约翰的约翰，跟随施洗约翰的使徒约翰，有可能，但是圣经没有明确的讲。 安德烈跟另外那个门徒他们跟主的对话是很有意思的，很有亮光跟教训的。他们跟随耶稣，主耶稣转过身来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这是主常常会做的事情。主喜欢我们说出我们要什么，所以他会问我们这个。就像他对一个明明身体有需要的人，他还是要问他们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要他们亲自的讲出来。然后这两个门徒的回答很棒，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所以他们是被主吸引，对不对？他们不是被主要做的工作吸引，他们不是被他们期待从主那里得到什么祝福来吸引，他们是被主自己吸引，这很不一样，你有没有觉得？他们也只是说主要什么，或者问一个问题等等，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然后那一天就跟他同住。主的回答也很好，他说你们来看。所以这是主最起头呼召的门徒，他从一起头就没有打算带着一种态度，就是过一个自己的生活，然后不要让旁边的人他服侍的人太介入他的私生活，好像主没有这样，对吧？他从一起头就让他的私生活是像透明的一样。我侍奉主以来常常遇见有传道人，他们觉得他们没有办法这样，因为他们如果那样他们会忙死了，谁都来找他们。其实我觉得我们大概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使自己 overloaded， 是自己太进入太沉重的负担。我觉得我们要能够拒绝别人，或者能够告诉别人说现在不方便哈，另外一个时间。当然你要看情形，如果对方是紧急的需要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并不觉得我们要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好像自闭一下，把自己关起来，都不让别人进入你的私生活。好像我们的主没有这样，当然你记得他也没有让群众的需要太辖制他，所以有的时候他会离开众人，独自一个人去一个地方祷告，去安静，对吗？可是他有很多的生活是表露在他服侍的人面前的，像在这里一样，他说你们来看。约翰特别记载那是什么时候，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快傍晚了。深正是下午四点，你知道吧？圣经有好几次有一些事件提到深初，你记得吗？彼得在深初祷告的时候下午三点钟，主耶稣在深初的时候在十字架上断气的下午三点钟。每一个项目是两个小时，你知道吧？所以深初深正通常不叫深末了，深的下一个是什么？有是吧？深正的下一个小时就叫做有初。所以我把在这里约翰记的时间也是要让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更进入那个场景里面。你读圣经也要这样，不要只读那些文字而已。所以我觉得安德烈是一个这样的人，他不是只注意听教导他的人讲的话，他也会留心看他们生活的样式。 我觉得这是很要紧的事。这是圣经里面传承的一个方式。你看有约书亚从摩西学习，他常常跟在摩西旁边。撒母耳从以利学习，虽然以利是有一点失败的士师跟祭司了，可是他身上还是有一些，我想有许多正面的东西。撒母耳从他学习，这些人都没有太快觉得说，这些老一辈的人都已经赶不上时代了，他们很快就要走出自己的道路来，他们都没有这样。以利沙也是这样跟随以利亚，对吗？服侍他，很细微的服侍他，以至于后来人家提到以利沙的时候，这样讲说，就是那个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人啊，因为那个时代没有自来水嘛，所以如果你要洗手要自己弄有点麻烦，你有一个帮手，一个年轻人在旁边，他可以舀水倒，你就很方便洗手，像自来水一样。所以他跟以利亚的关系可以这么密切。在新约圣经里面，提摩太还有路加很可能也差不多是这样跟着保罗的。彼得旁边应该也有这样跟随他的人，马可可能有相当一段时间跟着彼得吧，等等。就像有的时候我给大家讲，我在荣教师在世的最后十年跟他在一起，我们参加了无数的聚会，他的教会聚会很多，一个星期有八九次聚会，我们参加了无数的聚会。可是我也很宝贵，在聚会以外的时间，我有许多机会跟他个别的相处，或者是看他的生活，他的作为。我常常觉得我从他看的学到的东西不少于我从他听的时候学到的东西。安德烈这样子跟主同住了一个晚上的结果，我想他的心深深的被主激动，所以他就去找他哥哥。我不知道到底西门彼得是他哥哥还是弟弟，反正找他的兄弟领他去见耶稣。不是这样吗？如果我们真实遇见主，应该就是这样。我并不觉得教会应该整天催弟兄姊妹传福音，我觉得教会应该整天催弟兄姊妹好好追求主才对。因为圣经也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更好的追求主，更多的认识主，更多的得着主，他怎么可能不去传福音呢？不去把耶稣介绍给人呢？你会向你的家人，也许你的同学、你的同事、你的朋友，甚至你遇见的人，给他们见证基督。可是对这些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在职场上你的同事，在学校你的同学，你靠近的朋友，或者你自己最亲近的家人，向这些人传福音，我觉得是最实际的，最真枪实弹的，也最具考验性。因为他们常常跟你相处，你怎么样一回事他们都很清楚。你没有办法装一个样子，如果你有办法整天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又装一个样子装到底，那也蛮好的，迟早你就会变成那个样子。我常常觉得你能够带这些最亲近的人信主是很真枪实弹的，对吧？他们一定是看见你身上有他们羡慕的东西，他们才会信主，而不只是因为你很有口才知道怎么样传福音。 我记得以前我认识一位弟兄，他在教会里面很热心，常常好像服侍也很热心，常常好像要帮助人，大家都觉得他有爱心这样。有一次来了一位福音朋友，会后我们那个时代就有爱宴，在爱宴的时候我跟那个福音朋友讲话，就发现他上班的地方跟我刚刚讲那个弟兄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公司，他们可能彼此不认识，可是是一个大公司嘛，是同一个公司，所以我就引介这个福音朋友给那位弟兄。然后让我很诧异的是，这个弟兄表现得很冷淡，我见到他以后，他打个招呼以后，他并不继续的跟他讲话，却去跟旁边别的弟兄姊妹继续讲话，从头到尾就到爱宴结束他都没有去理他。而且这样一个这么热心服侍的弟兄，很多年我都没有看过他带无论他的家人或者是他的同事他的朋友来教会。我不能用这样来衡量一个人，可是我把这些事情整个合起来的时候，我很难不这样想，说他是不是蛮担心他上班的职场有认识他人在同一个教会。你们不知道我在说谁，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个弟兄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我不是要论断他，但是我从这个故事只是要跟大家讲这一件事，让大家想这个事情，对吧？如果你实际上并没有那么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来，我猜你会不太愿意你的家人或者你最靠近的朋友同学同事跟你在同一个教会，对吗？有可能，因为他们看你在教会的样子，就有可能会觉得你有一点前后人前人后做的样子不太一样。所以这就是我所说的，你对这些最靠近的人传福音是最真枪实弹的。让我们反思一下，查验一下自己。所以我常常喜欢提到我们颂赞诗选里面有一首诗歌，哪一首？326还是多少？叫做 Make me a blessing，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借我赐恩福。可是我觉得他们原来的歌词表达的更开放一点，让你可以应用到更广泛的地方。他说使我成为一个祝福，那意思就是不一定都要借着我们去给对方什么或者讲什么话，就是我们本身就是别人的一个祝福。那首诗歌有一节有一个歌词我常常提到的，他说你若每时每刻活出真实，别人就要因你归向主。我一直相信这一件事啊。这是颂赞诗选第几首？374首啊。这是第三节，你若每时每刻活出真实，别人就能归向主。我刚刚提到19世纪那个美国的大布道家穆迪，他无论是讲台或者个别很热心的跟人传福音，可是他讲过一句很有趣的话，很能够表明他为主做见证的态度。他说我们应该常常为主做见证传福音啊，可是只是在有必要的时候才用言语，听懂吗？非常反向的方式讲，他说我们应该常常热心的给人传福音做见证，可是只是在有必要的时候才用言语。所以显然他认为我们真正的传福音做见证更核心的事情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想主 给安德烈看见的就是像这样，而安德烈也活出这样的样式来，所以他能够带领他自己的兄弟来认识主。所以有人说安德烈是第一个家庭宣教士，我喜欢这个名词，我希望我们教会有很多家庭宣教士，也许讲广泛一点，家族宣教士。我们教会有这样的，像我母亲就是这样，她信主以后，我们的家族她接触的人，都一定要碰到她，她讲福音的。我在我们教会也认识好些弟兄姊妹，他们是像这样的人。安德烈领自己的兄弟认识主，后来这个兄弟成为教会的柱石，对吗？彼得。还有安德烈是第一位孩童宣教士，我也喜欢这个词，他没有轻看一个小孩，我们很容易碰到小孩子敷衍过去，你知道吧？可是你不知道你有可能会做到什么工作。你不知道你带一个小孩子到主的面前，他后来会成为怎么样的人。安德烈他一定是平常就会关心到小孩子，所以那天当主说这么多人在这里没有饭吃，他们都饿了都疲倦了，主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那些门徒就议论纷纷，七嘴八舌的提出各种看法来，他们提出的看法都表示这是不可能的事。然后安德烈就做了一件事，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知道有一个小孩子带了五饼二鱼啊，那是安德烈做的，你知道吗？记载这是安德烈做的，就只有约翰记载，因为马太、马可、路加记载这个故事都只提到有一个小孩子有五饼二鱼而已，是约翰福音第六章开头的地方记载，是安德烈告诉主说有一个小孩带了五饼二鱼，然后我们都知道后来的结果，那个成为圣经里面最有名的故事之一。所以你不知道你关心一个小孩子有可能带来什么结果，对吗？还有有人说安德烈也是第一个海外宣教士，或者叫异文化宣教士。这一样是约翰福音记载的，约翰福音十二章，这之前我们讲别的主题的时候讲过吧，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节，当主刚骑驴进耶路撒冷，众人拥戴欢呼的时候，看起来好像他就将要作王，他的门徒大概也兴奋得不得了，然后就有几个希利尼人，有几个这是新约圣经在讲到外邦人的说法，他们来见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没有就直接引他们去见耶稣，他去跟安德烈商量，好像安德烈给他旁边的人一个感觉，这种事找他就没有错。安德烈就很淡然的勇敢的就把他们引荐给主耶稣。所以有的人说安德烈是第一个异文化的叫跨文化的宣教士。我读安德烈的故事也觉得他应该是很谦卑的，你看彼得是他带信主的，对不对？可是后来很明显的彼得被主擢升到更核心的位置上，跑到他上面去了。像我刚刚讲说不定他还比彼得年长。可是可能他没有彼得的恩赐吧。 他可能比较平凡一点，嗯。所以后来彼得、雅各、约翰成为最核心的内圈那三个门徒。我觉得想想看，如果你是安德烈，应该会感觉不是很良好。如果是别的门徒，而且你要记得哦，那些门徒全部都比他后进，对不对？他是大师兄，你要知道。那不要这样讲，即使不管这个，如果另外的三个门徒就是个别的门徒，那还好。可是偏偏主拣选做最核心的门徒是两个兄弟，就是约翰、雅各，然后彼得跟安德烈也是两兄弟，对不对？也是被主拣选使徒，对不对？去把他拉掉，就是只有彼得进去。你如果在内圈，你可能不会去想这些事。你如果是安德烈本人，我猜你应该不会感觉很愉快。可是安德烈没有这样，他很谦卑的。你知道，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只记载过有一次他跑进内圈，我不知道那一次为什么主让他进内圈，就是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不久，曾经坐在橄榄山上，面对耶路撒冷，面对圣殿，讲了一番跟末世有关系的话，对吗？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在马可福音十三章记载这一件事的时候，马可福音十三章第三节啊，提到主坐在那里顿到末世的话，只对四个门徒讲，包括了安德烈，那三个最核心的门徒跟安德烈，对吧？除了这一次以外，安德烈都一向被排除在外。我猜想他心里面一定升起过嫉妒的念头的感觉，可是他没有顺从这些，他仍然忠心的跟随主。建议你读圣经的时候，像我刚刚那样，我刚刚讲的那些话都不是很独特的亮光，对不对？都是在圣经你自己也读得到的，如果你愿意去思考的话。读圣经要这样思考，慢慢你学习，你旁边的人，你看到他们，你也要常常留心观察思考这些事啊，这样会帮助你，无论跟他们有互动，或者有时候要服侍他们，你能够用最好的方式跟他们互动或者服侍他们。我们来讲到彼得，彼得也是最早期的门徒之一了。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他第一次遇见主应该是在这里的记载，而不是在海边的那个故事。所以主最初给他的呼召，在这里我觉得那算是一个呼召，那是一个生命的呼召，也就是说，主头一次碰见彼得，或者说彼得初次遇见耶稣的时候，主并没有给他服侍的呼召，这是另外一个。有的传道人还蛮喜欢这样讲的，可是那不是事实啊。我觉得主给他的是生命的呼召，主用一个方式给他生命的呼召，就是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其实就是在海边那一次，主给的也不是服侍的呼召，对不对？因为主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得人如得鱼并不是呼召，在那里主讲的话是应许，主给的呼召是来跟从我，那仍然是一个生命的呼召。可是在这里也是这样，主给他改名字，那是一个呼召，就像亚伯拉罕，你知道吗？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其中一个方式就是给他改名字，神给他一个应许，给他一个呼召，然后主给他改名字，他本来名字叫做亚伯兰，崇高的父的意思，主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意思是多国的父。主给他改这个名字的是亚伯兰，连儿子都还没有，你记得吧？ 主改了名字之后的第二年他才生儿子的。所以我想主给西门改了名字叫做彼得，彼得是希腊文了，如果是亚兰文或者是希伯来文的话就读作基法。哎，在这里你要记得这一件事好吗？彼得有三个名字对不对？一个叫西门，一个叫基法，一个叫彼得。西门是他原来的名字，彼得跟基法是主给他改的名字，是同一个名字，只不过是两种语言而已，弄清楚吗？那个意思是石头的意思。有人觉得西门的意思是芦苇，这些无论希伯来文希腊文有的名字的含义不一定所有的学者的看法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今天不是那么容易确认。这就像你看看我们中文的名字，有的人取那个名字你也不太敢确认一定他爸爸取那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所以那个时代他们用的也是这样。可是彼得跟基法那个意思是石头的意思，是在讲到坚固而且要成为建造的根基。主给他改这个名字明显的有他的用意，因为后来在主快要钉十字架之前不久，主在跟门徒提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的时候，让他们对他做出一些信仰的宣认的时候，他特别抓出把彼得挑出来给他讲说，你是彼得你如果是懂希腊文你就知道，他说你是石头。我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石头上面。当然我相信主不是指建造在彼得一个人身上了。保罗后来说神是让他的建造是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嘛，重使徒重先知。可是彼得毕竟还是门徒之首，你也可以说是第一块建造的石头。主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根基，可是你也可以说其次就是彼得。就像亚伯拉罕叫多国之父的时候他还没有儿子，所以西门被改名叫彼得的时候他也还不太像石头。以前荣教师说他不像石头，他比较像面包。一牙就扁，看起来像石头，不过面包不太像石头，也许我们华人比较好一点，应该说他比较像馒头。看起来好像是石头，只要遇见压力就扁下去。那个时候彼得还不太能够承担更大的责任，可是主给他改这个名字不是为了嘲笑他，而是为了对他有一个期许。我想到后来他成为像石头一样可以建造在上面，就是到最后他甚至可以撇开个人的利益名声写信的时候提到保罗写的书信，把保罗的书信跟那些圣经的正典相提并论。这个对初代教会认定保罗的书信的正典性有很大的帮助。而不要忘记保罗书信里面包括加拉太书，而加拉太书里面曾经记载彼得的失败明确的记载彼得的失败。所以英国的圣经学者 F.F. Bruce 讲得很好，他说他提到这一件事，然后他加了一个 comment， 他说毕竟这位使徒最后成全了主给他的托付，成为教会的柱石根基，因为这个对后来的教会能够更完整也更彼此有连结，就外邦的教会跟犹太的教会对这件事很有帮助。彼得自己在晚年的时候提到写彼得前书彼得后书，我觉得 他总是会回到这一件事上，他最初遇见主的事上，对吧？你不会常常回到最初遇见主的事上？像我自己就不时的这样，有年轻人笑我说，常常会跟人家讲说，我十八岁的时候，因为那是我遇见主的时候。我想彼得也是这样，他说，主乃活使，固然是被人所轻看所厌弃的，却是神所宝贵的，记得吧？彼得前书第二章讲的。然后他接下来讲，他说，我们来到他面前也就像活石，他可以很明确的讲这个话，因为他自己就是，对不对？然后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他提到神的呼召，他没有强调那个服事的呼召，他没有，他说他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造我们。我还是觉得他想到他最初的蒙召，就是这一次主给他改名字的这个呼召。你有没有蒙受过主这样的呼召？你不一定要改名字了，但是你读到圣经，读到一些话，你把它看为神的话，看为神对你说的话，你知道神对你身上有一些命定，那就是一个呼召。他想要我们像耶稣，他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造我们。这是彼得的故事。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